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。话说，在18世纪的音乐之都维也纳，有一位乞丐，他在街上向路人乞讨。他因为没有钱吃饭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。这个时候，有位音乐家经过，乞丐一如往常的向前向他倾诉着自己的处境，自己的可怜。音乐家听了深表同情，但是这音乐家摸摸身上的口袋，发现自己也没有带多少钱出来。他看着乞丐一脸期盼的眼神，音乐家就带乞丐到咖啡厅点了杯咖啡，随后他拿了一张纸出来放在桌上，不一会儿就创作出一篇乐谱。音乐家将乐谱交给乞丐，请他拿去给城里的一间出版商。乞丐半信半疑的把乐谱带到了出版商那儿。出版商一看到乐谱，立刻就拿了一笔金额不小的钱给这位乞丐。乞丐看着钱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看到乞丐的反应，出版商拍了拍乞丐，然后说：你拿来的乐谱是宫廷首席音乐家的作品，你拿到这乐谱就等于拿到了现金，你放心的收下吧，这乐谱的出版收入可是这笔钱的数十倍呢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许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乞丐一样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们有的时候也像这位乞丐一样，不懂得分辨。有位神学家名叫做加尔文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圣经就好像是人类的眼镜，它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世间的真相。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，他要来讲说武则天第三集。我们常以为皇帝高高在上，视野辽阔，应该看得最清楚。可是历史却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看得最不清楚的就是皇帝。以下我们就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三集。
在夜里，冰冷的双脚需要一双袜子；在风中，颤抖的身体需要一件外套；在孤独间，寂寞的心灵需要一刻陪伴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这里，我有一张桌子，两张椅子，一个位子是我的，另一个则留给你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现在我们继续来谈武则天的故事。唐高宗永徽五年，公元654年，武昭仪为唐高宗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宫里面的人都来到货， 唐高宗也十分的高兴。有一天，王皇后也来到货，正巧武昭仪不在，王皇后就走进武昭仪的卧房，看到小女婴正躺在婴儿床上，全身包裹着棉被，露出红红的脸蛋，十分的可爱。王皇后不自觉地就弯下腰来摸摸婴儿的脸。王皇后在婴儿的身边逗留了一会儿，武昭仪还是没有回来。王皇后就走了出来，对武昭仪身边的宫女说，你们告诉武昭仪我来过了。王皇后的意思啊，是说她的礼貌到了，也就不必一定要跟武昭仪见面了。王皇后走了不久，武昭仪就回来了。宫女向武昭仪报告说，王皇后刚刚来看过小婴儿，走了。武昭仪立刻跑进内室，看到婴儿还睡在这个棉被里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就用棉被捂住婴儿的口鼻，不一会儿婴儿就窒息而死。武昭仪把棉被仍旧盖好，若无其事地走到客厅，正好唐高宗这个时候进来了，满脸笑容，拉住武昭仪去看看小婴儿。当唐高宗轻轻地想抱起小婴儿的时候，发现婴儿死了，武昭仪立刻放声大哭。唐高宗就问左右的宫女，刚才谁来过？宫女们回答，王皇后刚刚来过，摸过小婴儿。唐高宗听了宫女们的回话，立刻大怒，直觉地说，皇后杀了我的女儿。武昭仪大哭大叫，一边向唐高宗诉说王皇后的种种过失。唐高宗原本就听到宫里的人讲到皇后的坏话，又知道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极为妒忌武昭仪，这就很容易引导唐高宗的思路，让唐高宗认为王皇后在吃醋的心态之下掐死了武昭仪所生的女儿。其实啊，这件案子是不难查明的，因为王皇后去看婴儿，武昭仪跟王皇后身边的宫女不可能不陪同在旁边。王皇后离开以后，武昭仪的宫女也不可能不去查看一下婴儿。这些宫女都是目击王皇后有没有扼杀这个女婴的证人。但是在唐高宗的盛怒之下，唐高宗直接指责王皇后是凶手，这就让所有的宫女都不敢跟皇帝唱反调，谁敢挺身而出为王皇后的清白做见证呢？大家都默不作声了。这就让唐高宗更相信王皇后是杀女婴的凶手。在皇宫里面做事啊，是很难藏得住秘密的，尤其是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，都有无数的眼睛在明处或者暗处窥探。武昭仪饿死了自己女儿的举动，必然也有人看在眼里，只是啊，怕惹祸，所以不敢公开的演讲，但是私下里面口耳相传却是很普遍的。在这个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这些史籍中间，都记载着杀死女婴的人是武昭仪， 唐高宗既然认定杀女婴的人是王皇后，就起了废王皇后的念头。皇后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皇后号称为一国之母，废皇后是一件大事啊。唐高宗虽然有了这个念头，却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他知道大臣们可能会反对，必须要先消除大臣们的反对阻力。在大臣们的中间，威望最高的是宰相长孙无忌。这长孙无忌实际上是唐高宗的亲舅舅，也就是说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妈妈的哥哥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间，舅舅的地位是很高的，家庭里面兄弟发生争执，多半会请舅舅出来做仲裁人。所以唐高宗跟武昭仪知道第一个要争取支持的人是长孙无忌。有一天，唐高宗和武昭仪带了十车的金银器物、丝绸布匹和各种各样珍贵的礼物到长孙无忌家里去拜访。长孙无忌准备了盛大的欢迎，摆设丰盛的筵席来接待唐高宗和武昭仪。由于唐高宗和长孙无忌是非常亲近的亲戚，所以长孙无忌的家人都出席了这个宴会。在宴会之中，唐高宗就问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有没有做官呢？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都回答没有。唐高宗很慷慨的立刻就任命他们三个人为朝散大夫。朝就是朝廷的朝，散就是散步的散，所谓朝散大夫是一种赏官，就是一个官阶。唐朝的制度啊，官跟职是分开的，官是官阶，职是有工作的职事。官阶表示一个人具有哪一个官阶的资格，比如说像今天政府的官制里有像委任官、检任官、特任官，在军中有所谓中尉、少校、中校、少将、中将等等，这些都是政府的官阶。唐朝的官阶共有29等，这29等用数目字来排列可以分为9品，每一品有正、有从、有上、有下。譬如说四品官吧，四品官中间有正四品上、正四品下、从四品上、从四品下，所以光是一个品就有4个等级。这个9品中间最高的是1品，最低的是9品。所以各位啊，千万不能把数目越多认为越高，是刚刚相反的啊，数目越少的还越高，所以1品是最高的，9品是最低的。每个官阶它都有一个名称，譬如说正四品上就称为正议大夫，正大光明的正，议就是议会的议啊。正四品下称为通议大夫。那么朝散大夫的官阶是从5品下， 是一个终极的关阶。关阶只是一种资格，如果没有执事官的位置，实际上是不能上班的，没有事可做的，也没有薪俸的。这就像一个政府考试及格的人拿了政府的合格证书，如果政府没有任命他在哪一个机关担任某个职位，那他就没有班可上，也没有薪水可领啊。所以唐高宗给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朝上大夫，这只是一个空的头衔，没有实质的好处。
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。现代人的希望，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。欢迎继续收听《现代人的希望》。
酒过三巡，唐高宗就提出此行来的主要目的了。唐高宗说了，说王皇后啊，一直没有生孩子，恐怕不再适合担任皇后啊。唐高宗跟武昭仪都很期盼长孙无忌能够顺着皇帝的话表示同意，不料啊，这个舅舅呢却不加理会，竟然皇帝说完了，长孙无忌没有接下去，就把话题给岔开了，谈到别的事情起来了。这个就让了唐高宗跟武昭仪大失所望。当然讲废皇后的事情也就谈不下去了，于是唐高宗跟武昭仪就赞然地回宫了。可是武昭仪并没有死心，他请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的家里去拜访了好几次，要恳请长孙无忌同意支持废王皇后，结果长孙无忌都予以拒绝。武昭仪看到长孙无忌的路子啊走不通了，于是耍了个阴谋，在唐高宗面前告这个王皇后使用厌胜的法术，厌就是讨厌的厌，胜就是胜利的胜。武昭仪告王皇后使用厌胜的法术，企图谋害自己。什么叫做厌胜啊？厌胜是一种古老传留下来的法术，是把一个雕刻的小木头人埋在地下，一个小木头人代表一个活人，用巫术的诅咒，诅咒那个活人得祸而死。这种巫术啊，在汉朝的皇宫里面就很流行，不过在汉朝的称为巫蛊。巫就是巫术的巫，蛊就是一个虫下面加一个器皿的皿字。由于这种诅咒啊太过阴险狠毒，所以一直被朝廷严令禁止，不管是哪一个朝代都禁止使用这一种巫术来诅咒别人。凡是用这个厌胜之法的人啊，是会被处死的，在唐朝也有这个禁令。其实这种法术有没有效力是不得而知，但是会造成人心的恐惧，所以政府要严令禁止。武昭仪自己造了一个小木头人，诬陷说是王皇后对他 实行这个厌胜之法。唐高宗突然大怒，认为这件事情一定是王皇后母亲柳氏教唆女儿做的，于是下令禁止柳氏入宫。虽然王皇后极力的喊冤，但是唐高宗先入为主，不信王皇后是冤枉的，于是废王皇后的意志就更加坚定了。接着王皇后的舅舅柳氏由吏部尚书降为随州刺史。随州是在四川。柳氏从长安出发，他走到了齐州，半路的另外一个齐州。齐州的长史啊叫做于承素。这于承素早就知道武昭仪啊要排挤王皇后的事，为了要迎合武昭仪，就上奏章给皇帝说柳氏啊泄露宫中的秘密。于是柳氏又被调到更远的荣州当刺史。柳氏一降再降，就显示出唐高宗对王皇后的不满越来越强烈。唐高宗想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朝廷。唐太宗的时候留下一些的元老重臣私下都表示反对，但是也有一些投机的中级官员想趁这个机会晋升高官，于是他们站在武昭仪这一边。李义府，木子李，义就是有义气的义啊，府就是官府的府。李义府这个人呢，当时担任中书舍人，是一个品德操守不良的小人。他的长官就是宰相长孙无忌，把他贬官到毕州当司马。毕就是戈壁的毕。毕州啊是在四川，是一个边远的地区，如果到毕州去，他这一辈子恐怕就爬不上政治高位了。他很焦急的去找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是中书舍人，叫做王德简。王德简这个人呢就为他出了一个主意。王德简说啊，说听说皇上啊很想立武昭仪做皇后，但那些元老重臣们都反对，才没有做成。如果你有好办法出使这件事情，你就能转祸为福了。李义府觉得王德简的主意不错，立刻写了一个奏章，请唐高宗废王皇后，立武昭仪为皇后。唐高宗看了李义府的奏章，十分的高兴，因为终于有朝臣出面来支持废王皇后了，立刻召见李义府，下令李义府留任中书舍人，不必到边远的四川去了。不久，李义府就升官，担任中书侍郎。李义府的奏章给了武昭仪一个启示，就是废皇后王皇后啊的事情是需要借助大臣的力量的。于是武昭仪开始培养势力，提拔拥护自己的朝臣。李义府的升官就是武昭仪将手深入政治的第一次表现。在武昭仪的安排之下，许多渴望及俗升到高官的投机分子纷纷表态投靠武昭仪，其中最著名的是许敬宗，言无许，尊敬的敬，祖宗的宗，还有一个叫做崔义玄，姓崔，义义气的义，玄就是很玄妙的玄啊。另外一个叫袁公宇，这三个人都是投机取巧品德不良的小人，他们心里面常常被宰相长孙无忌 教训和斥责，他们希望借武昭义的力来反击长孙无忌，让自己爬到更高的官位。这些人俨然成为勇武集团，对抗元老重臣集团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就要展开了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那一天，你骑着单车，我坐在后头，你迎着风用力赶路，我靠着你享受幸福。美丽的滋味很多，但我只爱这一刻的温柔。
我们谢谢王寿南教授的分享。在宫廷里，有许多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搬弄是非，罔顾正直。在上位者需要能够看得清楚，需要能够懂得分辨。但很可惜，我们看到唐高宗他不知分辨，他对于逢迎拍马附和他心意者，他予以提拔，结果提拔到的都是小人。面对中原逆耳坚守立场的长孙无忌，却予以排斥。更早先，其实当武则天将自个儿的女儿给弄死，嫁祸给王皇后，王寿南教授也提到，如果在上位者愿意不冲动，好好调查，这事不难水落石出，因为皇宫里很难藏住秘密，一定有陪同的宫女看到了整起事件的真相。但很可惜，唐高宗还是不知分辨。面对一位不知分辨的在上位者，面对一位只愿意听他想听的话的一位在上位者，和这样的在上位者相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可是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却不是如此。他知道人心的实况，他懂得分辨善恶，甚至他也乐意倾听你我所有的说话。不管是好的事情亦或是坏的事情，他都乐意听。在圣经里记载了许多人的祷告，尤其是诗篇。诗篇中诗人娓娓道来他们内心的实况，他们真正的感觉。比方说在圣经里有一篇诗篇，是诗篇73篇。诗人提到他看到在世界上恶人得享平安，他就心怀不平。他把感觉对神说，神没有说不准说话，把嘴闭起来。神让诗人倾心吐意，并且引导他到更高的高度，那就是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神是公义的神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期盼你我看看历史，想想圣经，我们都能认识这位乐意听你说话，能够分辨是非，那爱你的耶稣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我是张德仁。
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。